我们读圣经要用神的话来解释神的话。我们以为自以为聪明，我们觉得说是不可能，就以我们说不可能就是不可能，不是不可能。问题就是你如果仔细去读圣经，你就要等到我们主要回来以前，这个地形要改变，地势要改变。好，我们看第十节，第十四章十节，全地从加巴直到耶路撒冷南方的临门。这个南方的临门在什么地方呢？是在南地。南地靠近什么地方呢？靠近以东地，那是很难很难的地方。那么简单的来说，我给大家一个印象就可以。今天呢，我们说这个伊朗不可以有核子武器，其实在中东呢，唯一的一个核子国家是以色列。那么以色列他们的核子基地在哪里呢？应该就在临门，在南边临门。所以这里告诉我们说，从加巴到临门，那普通来讲到犹大的地盘，犹大这个国，讲到犹大国的这个整块地的时候，圣经怎么形容？是从加巴到别是巴，不是从但到别是巴。但到别是巴是指的整个迦南地说的。如果从加巴到别是巴的话，那就是告诉我们从犹大地的北端，犹大国的北端，一直到犹大国的南端。那现在告诉你什么呢？现在告诉你说，其实临门呢是比临门事实上比什么呢？比这个别是巴还要往南一点。往南有个什么结果呢？比圣经说什么呢？他说要变为阿拉巴亚拉巴。什么叫亚拉巴呢？那么大家都知道哈，你只要从加巴到临门，大家如果稍微懂了一点圣经地理，你就知道那个是一个所谓的犹太山地。所以从耶路撒冷往南伯利恒，再往南是希伯伦，那再往南就到别是巴了，那么在别是巴的旁边就是临门。所以告诉你这一块的整个的什么呢？整个的山地跟它高起来一块，要变成什么？像阿拉巴一样。因为地震的缘故，因为地势的缘故，大家地板地这个板块移动的缘故，结果怎么样？像亚拉巴。什么叫亚拉巴呢？就是大家都知道在死海附近不是一个山谷吗？这个约旦河谷就在亚拉巴。所以什么意思啊？意思就是说这个高山那个变成山谷。你看这个很厉害吧。从一路上那到了那个时候，你看见吗？在那一带的地形和地势完全改变了，本来是高山变成什么？变成山谷了。那这个幸好是在耶路撒冷南边。那么如果耶路撒冷南边这个地形是往下垂的话，往下的话就是像埃拉伯变成个山谷的话，那么一定有个地方就鼓起来了。所以很自然的，摩利亚山呢，就很根据以赛亚书，就自然就超乎万岭，就超乎许多的主山。所以，请大家记得，所谓的什么呢？所谓的这个以西结的圣殿，是盖在那个时候的耶路撒冷。那个时候耶路撒冷地势已经不一样，那个时候整个的情已经不同了。所以你可以看得很清楚。本来如果大家看那个图的话，你知道说圣殿就在城里面，对不对？但是因着板块移动的缘故，所以大概南边的就变得什么？南边的就变低了，然后北边呢就高了，然后呢就像那个就像这个橄榄山一样，一半北往北移，一半往南移。因为如果正央根本是在橄榄山的话，你可以想象得到整个耶路撒冷的变化，一定呢一部分往南就变成山谷，然后一部分就高起来了。那么那个时候圣殿是盖的什么？盖在最高最高的山上。所以你就发现以西结的圣殿跟过去不一样，明白吗？意思就是说，现在你看见好像借着地球板块的移动，当主要回来以前，如果他要建圣殿的话，一定在最高最高的地方，你几乎完全分别为圣的地方。那么这个过去就有关系了，因为在所罗门的时候，你看见所罗门的皇宫是离开圣殿很近很近， 所以什么时候所罗门王宫一沦陷，圣殿就跟着遭殃。但到了将来就不是这样，将来你看见说很明显的，那个圣殿是在一个孤零零的一座高山上面，而圣城呢反而在南边。所以大概整个板块移动的结果，所以现在我们要知道到大概圣经是怎么写，大概是怎么一回事，我们稍微看一下就好。下面你看第10节，那如果变为亚拉巴以后，大家会担心，那么耶路撒冷怎么办呢？所以下面说，耶路撒冷比人居高位，就是从别亚敏到第一门之处，又到角门，并从哈南叶楼直到王的酒帐。哈南叶楼呢，就是城的北边。这个王的酒榨呢，王的酒榨一定在王的园子里面。那王的园子在哪里呢？王的园子是在西伦西谷跟新嫩子谷。你知道耶路撒冷啊，是三面都是谷，东面是西伦西谷，然后南面呢就是新嫩子谷。新嫩子就专门他们到垃圾的地方。那么新嫩子谷跟西伦西谷还有中央山谷，三个谷交汇的地方可以说很低很低，那个地方所种的植物都是亚热带的植物，所以呢那个就是所罗门园子所在的地方。那因为有是王的谷，又是王的园子，那里面当然有王的酒榨。所以现在大家可以知道说，虽然板块移动了，但是不要忘记啊，你讲的耶路撒冷还是从什么呢，从这个那个是移动的结果，是变成什么样子呢？变成从什么哈南叶门，哈南叶门实在说来呢，就是圣殿的最东北、最西北角，就是所谓安东尼楼那个营寨那个地方，营楼那个地方。我们记得这个，因为罗马人呢住在安东尼这个楼营楼上面，就可以控制整个的圣殿，所以那一带呢，应该就是这里所说的哈南叶楼，然后一直往南。那么这个大概就是那个时候，不管怎么样，耶路撒冷还在高处。那么西边呢，在什么地方呢？那么我们大概知道，那个时候到底这么一阵阵出来以后，到底耶路撒冷有多大呢？所以大概我们也可以从耶利米看得出来，耶利米书第31章，耶利米书31章。第38节，那么这里的耶路撒冷就是将来的耶路撒冷，而不是现在的，因为特别是指着什么，是那日，日子将到，这城必为耶和华建造，从哈南叶楼直到角门，你看见吗？然后准神要往外量处，这个口气就是什么，就是以西结的口气。那么往外流量处怎么样，直到加利山，又转到歌雅。那么加利山哥哥亚是什么地方呢？那如果大家都知道，今天呢耶路撒冷有个新城，我刚才说过耶路撒冷整个新城比旧城要大7倍，有新耶路撒冷，有西耶路撒冷，有东耶路撒冷。西耶路撒冷是以色列的，东耶路撒冷可以说是巴勒斯坦人的。那么好了，他们不是有开会的地方吗？他们比如 parliament 嘛，他们不是有开国会的地方，他们有个地方像国会山庄一样。那么这个最西边的就应该到了今天的国会山庄，他们的国会山庄。意思就是说，如果大家今天有机会，如果大家能够到耶路撒冷去，而且你有机会可以到西耶路撒冷，那到西耶路撒冷有个什么好处，你最少可以看一个博物馆，就是以色列博物馆，那最重要的就是死海古卷啊，的确在那里值得看的。那么还有呢，你一定要参观他们的国会山庄，他们当然不像美国的国会山庄了，但的确是他们是一个地方。那么那个其实就是这里所说的最西界最西边的地方。所以意思是什么呢？意思是说到了千禧年的时候，那么不要忘记啊，这个地震是把那个整个的地方有的把它扩大了，你看本来变大了，大的地方怎么样，可以一直到什么地方，到刚才所说的加利山或者戈亚这个地方。那加利山戈亚就是现在的新城的，我们说过就是他们的国会山庄那个地方。 所以如果这样的话，大概就涵盖了今天整个的新城。那么整个的新城呢，比老城大七倍。但如果大家真的来算算，横来看看这个面积，就是我们看过的圣经里面所讲那个城的面积的话，那么是现在老城的十倍，所以大概来说是差不多的。所以现在我们就知道说很清楚，因着地震的缘故，你看见吗？很最稀奇的一件事就是把圣殿跟圣城震开了。现在呢，圣殿就跑到北方去了。那么然后呢，慢慢往上推，那有一座很高很高的山，那个地方最高的山上面有一座圣殿，那么那个就是以西结殿。所以这一点希望我们大家有很深很深的印象。简单的来说，当你看那个地图的时候，城跟殿是一个，但是呢，等到主回来的时候，这是神自己的工作，他一定要把教会，一定要把他的百姓带回到什么最原始最原始他的旨意。所以现在我们要问说，圣殿是圣城的一部分，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？是不是神原始的旨意？当你读圣经的时候，你是认为理所当然的。那如果这样的话，为什么神兴起大地震来，等到主要回来的时候，你看见吗？很明显的结果什么呢？结果圣城就跑到了圣殿的南方去了。今天你能不能说圣城圣殿是在你能不能说圣殿的南方是圣城？不能这样说的，明白吗？但什么时候有这种情形呢？是一定经过地震以后才有这种情形，因为整个这个板块移动了以后才有这种情形。那么好了，这是事实。现在我们知道说，大概根据圣经中耶利米好几个地方的暗示，那么可能这意思就是说，将来的新耶路撒冷，将来的耶路撒冷城应该就是今天的新城，大概是这样，大概那个大小是那样的大小。不过那个时候呢，不要忘记耶路撒冷圣殿呢是在北方那个高高的山上，所以我们知道因着这个 push 的结果，因着这个推的结果，结果你看一座山超乎万里，然后呢圣殿就盖在上面。所以我们一定脑海里面有这样的一幅图画。那么现在我们要问，圣灵这样做有他的意思吗？所以这个就和我们的主题很有关系，教会建造了蓝图，里面有几个原则。那么我们就来到了第一个原则，那么这个原则是很重要的。这个原则是什么呢？我们好不好来看一下好不好来看一下以西结书第43章。那么首先我们要讲到殿的尺寸。那为什么以西结那么仔细的量，什么都要量，什么都要量，什么都要量，什么尺寸，像那个什么，像这个什么到底圣所有多大，到底至圣所有多大，到底这个祭坛有多大，你看都有尺寸的。那为什么这么讲究尺寸？所以第一，圣殿的尺寸做什么用的？第二，圣殿一定有法则的。所以我们讲到以西结圣殿的时候，第一，先要我们第一个印象就是它尺寸比现在的、比当时的、比摩西那个时候、比所罗门的时候都大，它尺寸是大的，第一个印象是大的。第二，它一定有个原则的。那这个原则就是，这个原则如果我们没有抓住，我们认为不可能，对不对？但是没有想到，当时主耶稣回来的时候，他重新部署了耶路撒冷附近的地势和地区，然后借着那个地势呢，要告诉我们一些属灵很重要的原则。所以首先我们要问，这个尺寸是做什么用的？所以第十节，人子啊，你要将殿指示给以色列家。所以你看见吗？这个以色列家要明白这件事情，使他们因自己的罪孽惭愧，也要他们量殿的尺寸。不是有人在这量啊，这里告诉我们说要叫他们量这个尺寸。他们若因自己所行的一切是惭愧，你就将殿的规模、样式、出入之处 和一切形状、典章。